赋能人不过才22岁，他尽快地操练自己，不让冷漠怠惰去腐蚀他的心灵。他尽量在看来微小的事上忠心。戴德生曾经说过，虽说是一件小事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在小事上忠心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赋能人这样写着，我近来深切地感到，无论我们从事何种工作，工作的性质并不重要，只要那件工作是神交付在我们手里的，都要忠心耿耿地去做。能人起初对传道有点犹豫，安选三就鼓励他。他虽然在街头上和人用中文谈话，却没有对一群人演讲过，所以第一次派他去一间教堂讲道的时候，他紧张极了。他用了很多时间去预备讲稿，他问自己，到底一个宣教士要讲些什么呢？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首先是把《使徒行传》读了一遍，也看了些其他的经文，比较着读，想找出神要我们传讲的真正福音，结果使我受益匪浅。我从未想到福音是如此简单明了，原来彼得和保罗传扬福音的话，不要一分钟就说完了。我发现在传扬福音时，有四件事是十分重要的。第一，耶稣基督的死，这不需要任何神学上的解释。第二，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是最关紧要的一点，不传主的复活，就不是传福音。第三，劝听众认罪悔改。第四，应许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的罪都获得赦免。他第一次在市场上对人传讲信仰的基本真理，听众的反应似乎很好。为了加强他所讲的信息，他把一些小册子分派给那些识字的人。腾冲的交易所是个活动频繁的地方，生意买卖都充满着中国人的风味。买卖人来自西南地区，有卖小菜的，卖日用品的，卖奇奇怪怪的药物和装饰品的。他们摆起小摊儿，或是蹲在地上抢占地盘，争夺生意，为一分半文讨价还价。整天看到成对的旅客经过，在沙土的路上匍匐风尘。旁边是泥巴筑成的房子，牲畜到处可见，猪和鸡等家禽据破屋为己有，乞儿也夹杂其中。生意人急着鞭赶骡马，骡背因负荷过重而流血，狗儿喧嚎争夺，只有凶狠的才能活命。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，赋能人第一次见到从山中下来的土人。你不难找到他们，他们头裹包头，戴着披肩，扎白色的绑腿，女人穿着镶有贝壳珠子五光十彩的服装，汉人叫他们猿人，带有轻蔑的意味。他们在山中架屋而居，按地方志的记载，他们原来住在中国大陆各处，后来被汉人赶到西南边疆。据估计，他们大约有300万人，分为150多族，各有他们自己的语言。他们退到云南和邻近各省的崇山峻岭之间安居下来。赋能人最初对这些人发生兴趣，是因为听到云南东部许多土著民族，像苗人和素素人，他们都归向了神。原定计划是等他的语言课程一旦结束，就要去东部的地区帮忙的。他看见那群素素人在市场上走动，立刻吸引了他，就把他们拉到一边，试一试他的中国话是否管用。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，但他还是带他们到路边一处号称是布道所的房间，他们欣然地跟来了。抵达之后，他们立刻俯伏在地，不断地叩头，对这位友善的白面孔的陌生人怀着无限敬意。他们指手画脚地向他解释，他们有许多人住在山里，离这儿有6天的路程。之后，赋能人走回小客栈，爬上窄楼梯，回到他住的房间里，忍不住思潮奔驰。难道住在西边的素素人就不会转而接受神吗？他像一个生意人，看见了投资的新门路。他一看见这些人，就从心里喜欢他们。他自己也觉得惊讶。他后来才说，从开头我就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祷告，似乎有种东西吸引我去他们那里。这事以后，有一天，赋能人在天还未亮就起身，室内油灯如豆。他换上一套中国穷苦工人的衣服，穿一双适于走路的便鞋，因为他要走4天的山路到一个叫宝山的城市。他决定走路去，因为没有骡子能爬那样陡的山，能涉渡萨尔温江那样湍急的河流。他行囊简便，只带了一件换洗的衣服、一床毯子、几本书和 和一些单张。能人在宝山的第一天是主日，他跑出城去找一个安静敬拜的地方。天还很早，当晨雾散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回城的路上了。我碰到两个人在放牛，就和他们在一条小溪旁坐下来。我问他们，你们听过耶稣的道理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，你告诉我们吧。我于是尽力把福音清楚地讲给他们听，他们仔细听，还问了我问题。有几个路过的人坐下来，不走了。我又得重新说一遍。一会儿，又有人加入，我把同样的话重复了四五遍，听的人有十几个。太阳出来之后，我们大家都在一棵树下休息，我又讲下去。不知道我所讲的他们是否全懂，但他们专心听到，态度和蔼，兴趣浓厚。有一次我站起身来，将袍子撕裂了，有人就跑回家去拿了针线来替我缝上。我和他们传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道，后来有两个人来带我去别的地方，使我好对别的人讲道。下午又回到了城里，茶馆里有个人看见我在分发福音单张，就叫我进去。他给了我一杯茶，要我把单张给他看。不久有人聚拢来，我就向他们传福音，像整个上午做的一样。叫我进去的那人似乎受过良好教育，他看过那些单张，也听我讲道，显然是懂得不少。买茶给他喝的那个人是个皮匠，他在那间黑沉沉的茶馆中坐了很久，问了许多问题。他名叫何超，结果他是宝山第一个赞成耶稣基督的人。另外一位立刻表示有兴趣的人是王军，他是个银匠。王先生被这个陌生人的道理所打动，费了好多功夫才找到他住的客店，邀请他去家里详谈。王先生以美食款待他，在米饭和蔬菜的热气劳扰中，赋能人将救恩的真理一次又一次地讲给他听。王先生在他的店铺前面搭了一个棚，赋能人站在凳子上向过路的人传信息，他们有兴趣发问题，愿意接受福音单张，给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大家聚在一处几小时听他讲道。在那个政局风起云涌的时代，他们看到许多热情奔放的革命人士来来往往发表演说，但他们从未听过任何信息和赋能人所传的沾得上一点关系。待暮色降临时，赋能人已经是精疲力竭了。不停地传了几天的道之后，他离开人群，独自上山去过了一天。他坐在地上，宝塔的影子挡住了正午火热的阳光。他写着，那是个晴朗可爱的日子，可以清晰地看见城市和平原的边缘，自然是从未有传教士在这儿住过，大约有十万人口，从未见过福音的光亮。我深信，若有一人在成千走向灭亡的宝山人中见证主的名，我们的主就会得着荣耀。令人难过的是，极少人奉献去福音的工厂。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神必定是要他的子民出去传福音，主的最后命令不是还存在吗？想到我们在云南这个世界的一角，有广大的地域和城市，有许多未闻福音的土著民族，等待着工人来到，却等不着。相反的，在国内则有大规模的宣道聚会，收集、订阅、出版的宣道刊物。相形之下，似乎十分矛盾。世界上别的地方也有同样的需要，有时别处的需要还要更大。千百万的人从没有真正的接触过福音，但从各国派去向他们传福音的宣教士却寥寥无几。